本节目由美团旅行冠名赞助。
逗你玩，
你压我脚，
应当压你嘴。
一群天津人创建的播客节目，每次跟您聊一个新鲜话题，好玩、长姿势、跨界、槽点满满，每期都给你足够惊喜。
是惊吓吧？
生活、旅游、科技、理财、八卦，众多轮值主播。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要嘛，
我是王姐，津津乐道，分享体验，享受生活。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我可赶这波去。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芳。今天呢跟我一起录音的有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的张俊老师。
大家好。
还有仍然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的夏思老师。
哎，大家好。
对，还有舒淇。
经常跟大家见面的舒淇。
对对对。然后呢这期呢我们想开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的名字呢我们还没定好。暂且叫做枫叶国攻略吧。对吧？为什么想到开这么一个专题呢？张俊，然后经常是会跑到加拿大自己耍一耍，是吧？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霍炬老师也在加拿大，而很多同学呢，可能去北美，一提到北美就是去美国会多一些，
美国大家了解多一些，
对，了解多一些。但是限于这个美国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吧，大家也知道这个无论是签证啊还是入境啊，上次霍老师也吐过槽是吧，比较麻烦。然后呢其实呢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就是加拿大是吧，美国的北边。那加拿大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个张俊去过几趟加拿大了？十趟有了吗？
没有，真没有，没那么多钱。两趟，
去过两趟。然后夏思呢也去过一趟，
嗯
啊，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呢还要不停的去。然后我们录节目的这会儿时间呢，这个霍炬老师也正在加拿大自驾是吧？
自驾游，
嗯，正在自驾。
海洋三省，
对，跑到了海洋三省，然后回到
龙虾岛还是叫龙虾省？
对，反正这个天津人嘛，他就吃去了嘛，对吧？
对，
然后这个所以加拿大的话题呢我相信有很多，而且不仅仅是旅游吧，很多很多的话题我们都可以聊。所以呢开这么一个系列，那今天就作为这个系列的这个第一期。首先声明呢，这个我没去过加拿大。
我也没去过。
对，我们都还没去过加拿大。然后呢我们没去过加拿大，但是张军和夏思去过，所以这期他们俩主聊吧。这期张军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加拿大有啥特点。然后跟那个美国你也去过是吧，跟美国有啥区别呢？
就我觉得加拿大吧，是作为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国家。当然最近几年还因为这个移民的原因是吧，还有这个加拿大签证的开放的这个十年签证的这个原因，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到了加拿大了。
哎，
给这个
飞鹅旅行插一句，实际上加拿大的拒签率要比美国高。
对，这一点我知道。
对，
大概应该是在34%左右。
对，
加拿大的这个，
对，夏思老师，美国拒签率是多少？
去年大概是10%几，不到15%吧。
哎，对，所以大家这一点还要注意，是吧？
飞鹅，你能再查一句，那个加拿大好像也不是10年签证，是吧？最长有效期是10年。
最长时间，看你给他看到给你几年的。
他看的是那个护照的
护照有效期，对，他给你到护照有效期。对，
好，张军老师继续吧。
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加拿大慢慢的被大家这个了解的更多了一些，信息更多了，因为去那玩的人多了，去那移民的人也多了，对。所以说呢，给我的体会呢，第一点呢，加拿大的人的这个更加的随和友好，
跟美国相比，
跟美国相比啊，跟美国相比，可能跟东南亚那些那个海岛国家相比，可能还差着点，但是跟美国比的话，就是同样的白人。就是他更加的那种性格上面更加的与世无争，这个也跟他们的对也跟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情是有关的。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他们这边的这个自然景色，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加拿大是世界的这个国土面积第二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它人口呢现在只有3600万左右，
密度非常，
对，就相当于北京的常住人口加临时人口的和散到了一个世界第二大的国土面积的一个国家，你想一想嘛。所以说就是那边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呢这个大部分的景点除了城市内的景点都是那种自然的这种景色非常恢宏的那种，就非常就是比较大气的那种景色，它并不像日本，日本是走那种精致路线，
对
对，
清秀，
对，这个可能夏斯加拿大也去过，日本也去过，可能跟我的那个感觉有点类似。
嗯，
它跟美国不同，也是美国呢很多景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有点过度开发，但是还没有到中国那么严重。
过度开发你说指哪些？
就是它的景点有很多人工的东西都已经掺杂进去了，但是加拿大基本上它的在景点的一些设备或者说是建筑啊设施的，它基本上就是满足游客的基本需要，
嗯，
其他的呢并没有做过多的这种开发或者建设，
它就保留最自然的，
对，最原始的，而且它的这个法律规定也是这么去规定的，对。所以总之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更加贴近自然一点。
嗯，所以说实际上加拿大的它就提到它的这个国家公园系统吧，它是北美国家公园的是始祖，还是应该说是世界上也是以它为基准的这个国家公园这个体系这个概念。中国现在最近好像也要开始做了，美国大家都知道这个黄石公园嘛，
黄石
很有名，但实际上。这个咱们去的那个加拿大那个是班夫是黄石的老师，
嚯，
黄石是根据他的那套系统来的，
是
啊。
待会儿咱们主讲这个班夫会讲一讲这个班夫的历史，很有意思。
但是就是很多那个中国人一听加拿大说是有什么著名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大家都想不到。就是这个班夫还不如这个黄石特那么有名，
是
肯定是。
我这个我插一句，就是我觉得加拿大确实在中国这边是一个中国的老百姓眼里存在感没有美国那么强，
算一个冷门。
对，
它可能是跟美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强势有关，中国人喜欢特别强国，你发现没？
对，一听美国还是发达国家嘛，
发达国他喜欢这种高调的这种国家，但实际上。加拿大它是不是那种非常强势，它在国际上没有那么强势，它是一个很和平很平和吧，
对对对，
这样
基本上算是与世无争
一种存在。所以哎，你看包括它的防空系统，北美防空系统是跟美国是一体的，人家都没有自己的这个防空的这个力量，所以它这个存在感会比较低，但实际上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挖掘，就是对于旅行者来说确实有很多东西。
那我感觉是不是加拿大跟那个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跟新西兰很像？
也不太像，
因为我觉得那边都是比如说人少环境好与世无争，然后适合养牛。
他们那个就是移民的那些亲属或者说是有移民的那个就去移过去的那些移民的朋友都说那边是有一句话嘛，就好山好水好寂寞嘛。
嗯，
就是它跟澳大利亚的寂寞还不太一样
啊，
那边是就是真的是经常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几天看不见邻居，
牛比人多，
或者说是你可能在一个小镇里边你开出去很远你才能看到另一个小村落，可能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个人这种，对，就是它的人口是比较分散的。澳大利亚的那个也是中部，大家知道澳大利亚中部基本上没有人居住，对吧？加拿大是北部地区，基本上属于无人区。
它很多大城市跟美国这个在美国那个边境线上，
对对对，边境线上就那一条线，它的居住的人比较多。其实就是可能过一会儿要讲的这个太平洋铁路，就沿着太平洋铁路穿起来的这些城市，就是居住的这个比较密集。其他的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人很少了，但是呢它还跟澳大利亚不一样，澳大利亚可能大多数人都在悉尼是吧，在那个凯恩斯，在墨尔本这些大城市，但是呢这个澳大利亚其实加拿大的这个大城市人口也不算多，除了像多伦多啊像温哥华啊这种这个人口非常多，这个其他一些中型城市其实人口也很少，
是不是因为它太冷了，所以大家
有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个
原因，
这个气候这个因素的。
因为加拿大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发达国家，跟澳洲、新西兰感觉还不一样。
发达
那边是因为
它肯定是发达，
人均 GDP 极高，
对
吧？对，
新西兰那边人少，是因为它在个岛上，可能周边内陆什么都不挨着，过去不方便。加拿大那边还毕竟是跟美国接壤嘛。
对。但是它其实跟新西兰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吧，我感觉，因为新西兰那边就是一个岛嘛，很小，自然资源比较什么都没有，比较缺。加拿大是要矿有矿，要油有油，要淡水有淡水，然后要这个粮食有粮食，基本上它属于，为什么说他们的这个国民，包括移民过去，也包括原住民，都比较与世无争呢？就是因为它
不缺这些，
对，就是说手握着巨多巨大的这个自然的这种资源。对，那咱们说回旅游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想第一期咱们还是从这个他们最著名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景区，就是班夫国家公园说起，我觉得还好一点。
这个加拿大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国家公园，是吧？
对，
但是班夫应该是最大，或者是相对来讲
第一个，而且是世界最著名的，
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
标杆，
对吧？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最能够体现加拿大的这种风格的，
它这个第一是以什么来排名？是它的知名度，还是说它风景最好？
首先，它是第一个建的
啊，始建第一，
对，
始建于1885年。
嗯，
对。
然后它面积也是最大的吗？
如果把这个班夫周围的公园群都加到一起的话，肯定是最大的。
最大的。
对，班夫它自己的这个面积可能并没有那么。我觉得是不是 Jasper 比班夫可能还大一点？
嗯 ，Jasper 的
Jasper 面积啊，面积整个面积就是比那大一点，
因为北边整个就是
对，全都是它，对，
就是它就是圈块地，就当国家公园了。
是，因为班夫的起源呢，还是刚才那个，就是说我说的那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它是一个横贯加拿大东西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铁路线，在这个修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有几个铁路工人发现了班夫那边的一个温泉，所以说呢，这几个工人就把那温泉这给围起来了，让这些铁路工人、建筑工人什么的去那儿去泡温泉，赚他们钱。对，最开始可能是，0.5加元，
泡一晚上，
泡一次，对你随便，
这不就是大众浴池吗？
差不多是这个价啊，可能还要再低一点。
嗯，
但是当时的工资呢，那边工资是1天2.5块，
还挺贵的呢。
对，还挺贵的。
对。
然后呢，就是他们这几个工人就因为这个温泉就发家了。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内任的那个时任的总理。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整个的这个风景啊太好了，所以说就从这几个工人的手里又把这温泉买下来了，就以这个加拿大这个叫做什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名义，就是以他们公司的名义又盖了酒店，就是班夫里边最著名的那个温泉酒店和这个路易斯湖那叫城堡酒店，这两个酒店都是属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然后以这个为中心，这个班夫国家公园才建起来。
就开始的时候都是有钱人去休闲的地方，
对，
说白了，
他就是最开始是为了这个修建铁路，这些工人太累了，平常有一地儿能玩，然后呢，国家发现这地儿太好了，不能给你个人，我得收归国家所有。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呢，它很多东西都是国有的，它不像美国好多东西都是私人的。所以说它国有之后呢，慢慢的就是在1885年就整个立了一个法，就把这个班夫国家公园这个圈起来之后，说这里边的一草一木
不许动，
这一草一木所有都属于加拿大所有的人民的财产，你出了这个公园范围，你砍一棵树带回家，你可以当圣诞树，是吧？回家能当圣诞树用，但是在班夫国家公园里边你砍一棵树，你不能带回家私据为己有。这个是要
国有财产，
对，被判很高的刑的，很有意思它这个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这种法律都是完全的保护它的原生态。
它这个 而且它这个玩法啊，我就发现跟中国这些公园是完全不一样。首先你必须得开车进去，或者说在当时在当地
包车
租车
租车包
车
都可以，
因为它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距离非常远，
非常远，
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原始的森林。
对，
跟团呢？
跟团也可以，
跟团啊，
跟团
也
可
以。
它就是怎么说呢？一般都是跟根据一个湖嘛，它就是各种湖，班夫就是各种湖，
对，
围着这个湖，你就可以有各种 trail， 你就是徒步的线路，有长有短的。然后你如果不想徒步，它就有这种，他们叫 lookout 还是叫那个 viewpoint，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景点地方拍照，最好的拍照的那个地方。你就拍几个游客照，这样玩也可以。然后住在湖旁边的酒店也有，
嗯
啊，就是这种玩法。
嗯，这个可能就跟咱西部的中国西部的一些国家公园差不多。那我去过一个国家公园叫普达措，这是在香格里拉那个山里，它也是每一个景点之间你隔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你自己开车去这些景点，一个选择就是坐里面园区里面的公交车，是不是跟这个是类似？它也其实也是围着一个湖，这个湖边上全是景点。
它这个园区里面真没公交车，
没有公交车，但是可能，但是这是中国国情嘛？中国你不可能每个人开车开到那个地方去。
哦不，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是吗？
从今年的5月16号开始，哎、
嗯，
可能马上就开始了。他那个在这个卡尔加里，将发一个国家的一个类似于他们国家的那个公交的那个公司发行大巴。
其实，在国外，在北美，尤其在北美，这没必要，我觉得。
他那个一天是转上午发一班，晚上发一班，是从卡尔加里出发到班夫镇，然后到那个冰原中心，然后再转回来到优赫。从优后再回卡尔加里
吧，你是通勤车，你不是游览车，
不是游览车，
对，
他就
是
直接开到那儿一停，停个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再到下一站。
那大公交
它不算通勤，就是它不是给那个当地居民用的，它就是给这个专门的旅游的人，但是它没有导游，它只有司机，就是大巴，就跟咱们这边长途大巴是一样的，基本上这么一个东西。对，从卡尔加里出发，早晨转一圈，然后晚上转一圈把你接回来，或者你愿意住那儿，就是第二天早上你再走也可以。
现在有公司在运营这个，他当地有公司，但是他不会给你带你到景点，景点是不停的，我
是不到景点，他就到
他有一家叫 Brewster 的那个公司嘛。
Brewster 是啊，但这个他不是他比 Brewster 要便宜。Brewster 那个刚才一会儿我也在讲，那个太垄断了，那个公司简直了。
对，所以班夫其实也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是不是也是靠着这个落基山脉去划定的这么一片范围？
对，
它地理位置在哪？
就是北美有一条落基山脉嘛，就是纵贯这个，是纵贯、
就是、在几十亿年前是吧？然后呢，因为地壳运动挤出来这么一个落基山脉，它是整个的从南到北贯穿这个
北
美的这个大陆的。
对，
在美国呢，这个落基山脉最著名的一个景点或者说国家公园其实就是黄石，这个在世界上都基本上
在等于这个落基山脉北边就是班夫，南边就是黄石，
南边就是黄石，这两个中心吧。但是实际上其实还有，它有应该有说是统计过是一共46个，在这个就在这个、这条线上一共有40多个国家公园，但实际上最著名的就是这俩。
所以它附近可能就是一个公园群是吧？
公园群，对，大概有可能得有。它因为它分国家级和省级什么的，对吧？这国家公园，它就是班夫应该算是
班夫算是国家级的，
国家级的公园。
它在那个是在阿尔伯塔省内吧？
省内，对。
它这个公园在加拿大的
西边，加西属于加西
，对。
因为落基山脉就是靠西嘛，
离这个离最大离最近的大城市叫卡尔加里，
卡尔加里。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中国人民都知道温哥华。是比较近的，
嗯、
从温哥华过去也比较近，但是卡尔加里更近。
正好讲一讲那个这个夏斯跟我的这个两条不同的路线吧。
哎，对，
对吧？
你们两个去法不太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自己去的，
一个人
都是很孤独的，就是是世界上什么四大孤独的其中之一，一个人去旅游。
还是去那么大的一
个国家？不是一
个
人吃海底捞吗？
一个人做手术，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去旅游。来，夏斯先讲一讲嘛。 就是
因为我当时是做小做了一下功课嘛，还有霍师傅也给了一些建议啊，就是首先我想坐火车，我其实不是太想从那个温哥华租车，我不想走回头路。你如果租车的话，你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如果异地还车的话
非常贵，
非
常贵。
所以我也想我能不能说我坐火车，我从温哥华坐火车去，然后我在那儿，然后我再开车回来，我就少租几天车嘛。
嗯，
然后我就选了。但是呢，
我说一下这背景啊，夏思选的那个叫 VIA， 叫做加拿大国铁，它的前身其实就是太平洋铁路铁路公司。这个 VIA 的这个观光车是极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线路直接能到6000加币。
哦，那么贵呀？
对，
6000加币相当于是3万人民币了。
对，最贵的线路到6000加币，
那多久啊？
当然，他那个夏思坐的那段没有那么贵啊。
火车的
非常，
因为火车游览在北美是一个奢侈。
对，
奢侈行为。
是因为它那个山不好过吗？还是
它不是？是因为没人坐火车
稀缺吧？我觉得是稀缺性，
而且它不像咱高铁似的
快。有人下次讲那车厢的那个，
对，
那它是那种，
对，
叫什么
天窗的，
全景天窗，
全景天窗的，
极爽。
所以你成功的坐火车去了。
我坐火车，我是从温哥华坐火车到 Jasper， 因为它没有到班夫的这个站嘛。所以到 Jasper， 到 Jasper 是在班夫公园的北边的一个国家公园，
西北一点，
嗯，
哦，贾斯伯国家公园，
贾斯伯，对，
哦，
它是比班夫说来说就是更晚一些建立的，但是说它更它的这个
更原始
，对，它的开发程度更可能更低一些，
嗯
嗯，然后呢，就在 Jasper， 下车，我当时还没想租车，实际上。我是找他那但是我一下车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的概念跟国内的公园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有实力看的话，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各个景点之间实在太远了。我跟
大家千万不要拿朝阳公园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比如说 Jasper 班夫这个比，你如果想走着走的话，你肯定会死在里边，基本上
然后也没有人去管你，也
没有
人看得到你，
尤其是 Jasper 的那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大部分的那个面积是没有信号覆盖的，
哦，
是没有那个手机信号的，
它只在那个镇上有。
对，
加斯伯既是一个国家公园的名，然后它也有一个，它也是一个镇子，它那个镇子的名，就是这些镇子在国家公园里边，这个镇子里面呢，就有各种原住民在那里，不是原北美原住民，就是它本来的居民在那里边，
还有早期做生意的人
啊。然后呢，它里边就有游客中心啊，有各种餐厅啊、纪念品店啊，还有电影院。我觉得这个
有一个，
啊，
对，
啊，
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不租车呀，就完全没有办法，
你都走不了，是吧？
对，你
都出不了，
你只能在这镇子里边玩，或者说镇子周边，哪怕走个4-5公里这样玩，那是根本就基本上你就白去了。
嗯，
所以我就在那儿租了一辆起亚，最便宜的一辆车。
它那个地儿，镇子里头就可以租车。
对啊，它有各种大型的这个租车公司。
但是我觉得夏斯肯定租的贵了，因为他没提前租。
对
啊，
这种北美这种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租车。
然后花了6000加币的火车费。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也不是六千，
他肯定不是6000加币，你放心吧。
以夏斯的这个性格，如果他要是花6000加币，
他就走过去，
故意。他肯定雇一个向导带着他走着走。
这说不定
还
不如从
那个温哥华。我
那个
买的早嘛，我那火车票买的早，打折打的比较厉害。嗯，
就两三百是吧？
一百多家，
一百多家，
那也挺贵的了。
嗯，
相当于从北京上海这么一个动车的价格了。
肯定是比
那贵多
国内的这个要
贵，
贵
因为它垄断嘛，它就是一家。
火车的体验也很好，
说就跟中国不垄断似的。
它是这样，就是我买了一个座，但是我旁边没人坐，它人少，乘客少，
人很少。
然后呢，这个你的腿是可以伸开，因为他们的块头比较大，座也比较大，
座也比较舒服。
你腿是可以伸平的，可以放平的。然后这个还有那个插座，
对，
而且它的这个乘务员非常幽默。
是
他自己给你讲段子，那当然你得听懂，
对，会英语水平不能太高。
他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
是
来给你讲段子，特别好玩。这种经历我觉得自驾你是 你是享受不到的。
对，这也是我想推荐的，就是这个铁路这个，就一定要想办法安排一段坐这个 VIA 的这个铁路。
嗯，
它有很多条这个很多段落，随便哪个都行。
嗯，
多伦多那边也有，温哥华这边其实就是往 Jasper 坐、
嗯，
但是班夫有站啊，
有
班夫有站、啊。
我那条线是没有站，
你那条线是没站，
嗯、
但是班夫其实是有一个车站，它在那个班夫镇的往北大概一两公里。
我看到那个火车站了，
是，
但我不知道那个站
停能再用、
嗯、不？好像不能到温哥华吗？到温哥华吗？
到也到。就你没买那条线，
嗯，
非常好那个、
嗯，对，那是夜车，然后坐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到了，所以这个我当时
所以你没看见风景，
没有看见风景，那是早上是可以看见的，
然后
醒的时候、
啊，因为你醒了以后，它正好是离这个公园的已经到了公园里边了，那个时候风景还可以，但是没有那么惊艳，没有那么惊艳，实际上真正惊艳的还是说你开车到那具体的景点去看，
嗯，
那个。北美的那种地貌，
嗯，
这种国家公园的那种地貌，确实是中国这些怎么说呢，西北以东吧，可以说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东亚这边没有办法比，确实是那种地貌，它给你带来视觉上的那种震撼，很难用语言形容吧。
我觉得也是，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啊，实在是太美。
因为夏斯去的时候，他是你是
我是九月份
去的，九月份去的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嗯嗯嗯，
也算他们那边旺季的这个一个尾巴吧，
秋天，
对，旺季的尾巴。他的那个九月份去为什么好呢？他的这个色彩非常丰富，层次感非常好。
对，
因为那边的九月份已经很冷了，
晚上到加斯伯晚上是到零下。已经到零度了，晚上到零度，但是白天是不，
白天是，对，
白天因为它的日照啊，它的那个紫外线特别
强，
它空气好，照的身上很暖和，而且热，我都穿短袖。
它那儿海拔有多少？
基本上平均应该在1000到2000之间
啊，
不算那个没，不用担心这个高原反应，肯定不用担心，你即使上到那个山顶上也没事，
因为它植被覆盖大。
对，天然氧吧嘛，
对，植被覆盖多，你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是下次去的时候，他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就是这个景点的这种经典的场面，就是
他宣传照里边那些
湖面完全无风、
嗯，
然后能倒映着那个山峰和白云的那种感觉。
那他结冰吗？
没有结，
还没到时候呢。
我去的
时候白天还热呢，他、
嗯、
结不了冰。
我是四月中旬去的，
嗯。
所有的这个景点除了有个别的湖是化了一半的，剩下全都是冻着的。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就是让人特别震撼的那种场景没有看到。
所以你是开车去的？
没有，我是跟团儿。
哎，对，那你
讲
讲你跟团儿，对啊，你怎么就想起来跟团去了？
因为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这个线路就是说非常经典。但是本来约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朋友说一起去，但是当地朋友当时那几天还特别忙，后来我一想呢，这个路线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非常能想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我还想让一个非常熟的人去带着我去把这些地儿都转一遍。后来想来想去的，我一想这个跟一个那种小团不就行了，十几个人的团，对吧，然后呢，这样你导游至少比那个当地人还熟吧，因为他一年去好几十趟，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跟团。所以但是呢，就是我发现这回这个跟团也跟这个我之前去比如普吉岛啊，或者说是在中国国内跟团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不仅是完全那个没有消费，完全没有什么那种消费推荐，而且他基本上根本就不管你，
就给你就
他就是早晨把你接着，
那就是
要说一下注意事项，没有司机单独还有司机，就早晨把你接了之后，然后跟你说一下那个什么，就是注意事项，然后中午帮你安排一顿团餐，
嗯，
然后晚上送到酒店人就走了，你自己的这个晚餐自己去哪儿逛，完全你自己解决，对。所以说就是他那边这个尤其是班夫的团，你可能在比如说加西或者加东的线，就是温哥华线或者哥伦多线的话，你跟团的话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去带你去这个酒庄啊或者什么的。在班服务的话基本上就属于半自助。
那都是老年人参加的吧？
没有，基本上全是年轻人。
那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团呢？
因为它其实比那个自驾，如果你一个人自驾或者两
个人
自驾的话，它要划算。
对，
他拿到的酒店的价格比较低，而且他每天，你想让我去的时候，因为是第一天嘛，
嗯，
就是他夏季的第一天嘛，整个那一个团应该是坐满了，其实应该是48个人，
嗯，
加一个司机导游50个人嘛，实际上到了就只有10个。
啊，
就基本上就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而且就只有我一个人是从大陆过去的，就北京过去的，剩下的全都是在加拿大留学的和工作的。
哎，等等，这个团全是中国人吗？
对，
啊，中文团，
啊，
对，中文团，因为导游是中文的，
啊，
也挺好啊。就
所以说这个很奇怪，就是跟我当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还想我要去看看他们有什么套路没有。比如说带着我去各种地方去买个熊皮啊或者什么，结果完全没有。然后就是基本上他就是负责讲解，
嗯，
就是到一个地方之前他会给你讲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历史是什么，然后他的这个景点特点是什么，夏天是什么样。
那这个团几天呢？
算上第一天，就是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入住的话，
嗯，
就是出发的那天应该是五天，
五，
嗯，
天
实际上玩是玩4天，
5天4晚，
那还挺大一团的。这个
多少钱呢？
5天4晚，他应该当时是核算成人民币应该是6000多块钱
啊，那是没购物。那国内5天4晚要是6000多块钱也没购物。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他成本没有这么高，成本如果他要是这个团满了的话，
嗯，
应该就是因为我是自己一屋。这点你要注意，就是加兹也知道，就是Jasper 和这个和班夫的这个旅馆，咱不能说酒店啊，就旅馆都非常贵。我是报的自己一屋，就是单人间，所以说基本上我的价格是翻倍的。他车其实没多少钱，
嗯，
反正9月份我去的话，没有低于1000块钱的房间嘛。
对，就是旅馆，还不是
合成人民币的话，没有低于1000的人，就是很普通的。
我给大家一个参照吧，就是我去的时候4月15号左右，费尔蒙的这个城堡酒店，还不是那个温泉酒店，温泉酒店是最贵的，城堡酒店是800加币一晚，
太贵
了，
4000人民币一晚，还不是那种湖景房，还不是面向湖的那房，是湖对面的房间。
他们那边应该也没有 Airbnb 可以拼房的那种吧？
有，但是你得自己拼，人家不管拼。
Airbnb
直接就整租，
他都是整租给家庭的嘛，
整租给家庭，或者整租给就是你比如4个同学一起或者什么。
嗯，
但是有青年旅社，我住
啊，
我在班夫住的，
是可以
的，住
的也很安全，对吧？也很干净，对，挺好。
不太可能带个帐篷去。
但是我就是说，就是这个
也没有很干净。
实际上呢，你要是夫妻俩。就是说或者是两个朋友一起去报这个团的话，应该也就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
一个人。
一个人，对，
那两人不是还一样吗？还是6000吗？
对，就是比我这一个人
省个房钱，
6000多就强多了，对吧？
对
对，就强多了。
对，行吧，上半节也差不多了。上半节咱
讲
了讲这个怎么去，然后这个大概的这个地理位置，然后下半节呢咱具体讲上几个景点吧，包括刚才咱也提到了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温泉和酒店，是吧？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具体的景点，
几个必去的，
哎，必去的景点。行，上半节就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So used to being used. So I love when you c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care for you. I'm a care for you. Yeah. Cause girl, you're perfect. You're always worth it. We live in our li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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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my favorite kind of night. So I love when you're all unexpected, 'cause I hate when the moment's expected. So I'm a care for you. I'm a care for you.
本节目由美团旅行冠名赞助，一站全搞定，美团旅行。
好，津津乐道，欢迎回来，这是我们枫叶国攻略这个专题的第一期。今天我们叫上君君还有夏思，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加拿大的最经典的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上半节我们聊聊行程是吧，还有一些大概的情况，下半节呢就想请大家，请两位去过班夫的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个必去的景点，还有你们的这个旅游体验好不好。
嗯嗯，夏思先说说吧，就是你是从，等于实际上你是从 Jasper 出发的。
我
就贾斯伯国家公园。
我是从温哥华出发。
温哥华出发。
我是从温哥华的这个
火车站
太平洋火车站出发的。
叫做 Waterfront 是吧，那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火车行程就值得推荐，这个火车跟国内的火车的体验是完全不同，服务特别好，即使我坐的是最经济舱嘛。
有餐吗？
我坐的那，我买的那个票是需要自付的，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买带餐的。
对，你可以买带餐的房间，甚至
哦
啊，
我知道
单间都有。
它是躺着的火车是吧？
没有
有，我买的是坐票，
坐着，就是
但是
最基本的那个，
但是腿可以伸平，
嗯，
也有躺着的，那个就贵了，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价格，那种，
嗯，还有包厢，好像
有包厢，
对，有包厢，很豪华，
很豪华，这是奢侈之旅，然后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票，因为，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嗯，
因为它，体验不同，跟国内这个火车体验不同，它的服务也不同，然后你可以沿途看一些你可能自驾看不到的一些景色。
开过去多久？
一晚上吧。
还挺远，还挺久的。
一晚上，嗯，
9个小时，我记得。
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然后 Jasper 本身呢，我其实更喜欢 Jasper 跟班夫相比啊，因为他的人更少，他的自然景观可能更为粗犷。
粗犷，对
啊，
他也更典型的是那种叫做什么冰原地貌。
嗯，
就更
他那个 Rocky Mountain 就是这个 Rocky， 就是他那个山就是那种岩石的那种外露的那种地貌嘛，
嗯，
是吧，他看起来很具有这种视觉的冲击力。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值得去，非常值得去。然后在我看看啊，还有一个推荐，就是从 Jasper 到班夫的这一段，它叫冰原大道嘛，
叫世界最美公路，
大概有300公里，
对，
300公里。建议就是说开，你自驾的话，你从 Jasper 或者说你从班夫往北，或者说从 Jasper 往南，你就留一天的时间，专门在这条行程上，沿途都是美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对，
而且中途会遇到一个万年的冰川，叫哥伦比亚冰原嘛。
哥伦比亚冰原叫做阿萨巴斯卡冰川。
你去过吗？我你是上了那个？
我是上去了，
我没上。
我是买的你刚才说的那 Brewster 的那个布鲁斯特
公司的，那个票太贵
了，套票
太贵，
巨贵的一个套票，140多美加币。
你团费得不包，
半个小时是吧？
团费里头就是总共是在那里头的，
嗯，
但是那个团费是不包，我要单独买那个。
啊，
对，140多加币的那么一个套票，
那
就半个小时上去。
他等车的时间其实比上去的时间要长多了。
嗯，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你能看见，
因为他是有点
的。你跟我说
啊，
他能看见什么？你上去了
冰川啊？
那就是冰川。
嗯，他是这样，就是哥伦比亚冰原呢，实际上是一个冰川组成的一个高原，应该这么说，它是非常非常大的面积。可能有几十亿年才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慢慢的冰积累，然后压缩形成了这么一种特殊的地貌，叫冰原。它的从这个你踩的地方到你下边可能20-30公里或者几十公里全是冰，
而且它是几亿年的冰。
对，几亿年的冰，对，你可能抠起来一块吃，你就可以喝到几亿年之前的水。都有可能，有点恶心。
他那个他是会给你喝吧？拿那个水瓶。
我去的时候没喝，我去的时候没喝。
他那宣传片里边有，
是有，他确实有，他那里边会在里边有一些这个渗漏的一些孔，会能还在有
接那个水。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在
长生不老，
在冰原上面，这个分布着非常多的冰川。
嗯，
冰川其实就是说这种可见的，就是在已经裸露在地表的一种，就是能看到是蓝色的这种非常厚的冰，
哎，
像宝石一样，
因为它密度更高一些。
对，因为它太多太多年了，那个水已经里边的那种空气或者是什么的已经完全被压缩出来了，所以说折射完之后那个冰都是淡蓝色，你从很远看到山上那种就可以看到它是淡蓝色的那种冰。就跟咱们现在看到那个河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震撼。
而你发现没有，在那个山口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
不一样，
我在旁边我就觉得还挺热的，因为那天太阳晒得挺热。我到那山口，那风的温度就不一样，
不一样，
已经不一样。我那天就比较后悔，我没有帽子，没戴，应该还是戴
帽
子。帽
子，对，
我脑袋吹疼了。
我也没戴帽子，但是我当时正好那个谁霍炬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围巾，
嗯，
寄到了那卡尔加里，我戴着了。我把那围巾转着圈裹在自己脑袋上了，然后套上了那个冲锋衣。
我9月份去就很冷了，你看，
对，
那是湿。
他那个感觉啊，就是夏慈说的这还挺准的。他那个冷，并不是说那风特别大，风其实很小。但是它那冷就像你走到冰箱里那种感觉。
对，
对，因为它的冰原其实是你站的地方，你看的
是
土，
啊，对，它都
是冰，对不对？
冰其实，
对，
其实那个土底下都是冰，
是冰，
所以说基本上你是把车停到了冰箱里边，特别大的一个冰箱里边，在冰箱里边来回转，
有道理，它就吸你的热量，对。
而且就是为什么我说推荐大家一定要花这个重金去坐这个大轮这个雪车呢？
嗯。
这雪车其实是非常贵的，你知道吗？
嗯，
成本就135万美金，不是加币啊，135万美金的成本，它造出来卖给 Brewster 公司，可能得卖到200多万美金。 一共可能四十多辆，这个全世界一共四十多辆这个雪车，一辆在南极，一辆在这个 NASA， 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负责这个叫什么的国家宇航局吧，
嗯，
对，然后剩下的这些辆都在这个冰原中心
啊，
在这做服务，
哦，
对，我的那公众号有一个照片是它的四代同堂摆在一块儿，正好那天特别巧，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同时停在那儿。
那轮子特别大，
对，轮子大概比我稍微矮一点，到我的眼睛这块儿，1.50米高，然后1米宽，大家就想吧。但是它轮子是一种非常不能叫非常软，就比较软的橡胶，就是你拿这个手的这个手就是用拿拳头去往里顶，是能够顶进去一点点。
它有抓地吗？
对，它非常软，所以说这个车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除了在这个冰原中，就冰原大道的这个就是说阿萨巴斯卡冰川的这个景点以外，是绝对做不到的。
所以它你要想上这个冰原上去踩两脚，就必须
要坐这个，
必须要坐这车。
对，
但是我了解到还有一种方式，
要走上去，
就走野路子，
是不是
有
专门有这个
有。
我跟你说，专门有这个雇向导，他一个人能带四个。
那非法的，实际上
不是不是，他有证，现在是有证的。那个向导费比那个冰原雪车要贵呀、啊，主要是。他那个非常爽，就是你下次可以试一试。他要穿那个
冰爪，
对，冰爪，他给你那个租，也不算租，就免费给你那个用，租给你。
嗯，
对，就你是付那向导，
你可以选择坐车，也可以选择自己
爬上去。
我觉得我没有详细做功课，但是我听说这爬上去实际上是非法的，他不让的。这个路线现在已经封闭了。
哦，那就不一样了，他封了就不一样，就原来是可以的。
嗯，
就是他有那个就是执照，就是那个向导执照是可以上去的，而且现在依然可以找到人带你上，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遗憾，就是我没有踩到那个冰上，我只是说近距离的去看那个冰原，它像一个瀑布一样。
但是它只给我了10分钟
啊，
那你可以跺两脚了。
因为上去之后，你知道吗？突然的变天了，下了特别大的雪。
哦，那你赶上了。
对，然后本来是我刚刚下车的时候是晴天，那种就是晴空万里。然后突然就变成了大雪，巨大的雪花下来，反正还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但是就是说提醒大家到那儿千万别乱跑，因为2年前还是3年前有一个华人的一个游客就掉进去了。
有冰缝吗？
冰缝，对，冰窟窿，
那就没办法。
就他现在在那个地方围了一个用红色的牌围了一个区域，那个地方是他们探测过没有问题的。出去那个你看到的是积雪，实际上积雪底下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冰缝，但是那人没死，因为冰缝很窄，卡在里边。对，被冻了一个小时之后被人捞出来了。
所以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它就是说这个地球确实是在变暖的。
对，
所以它每年都在退化。
对，
每年在消融，
看不到了回来。
对，它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阿萨巴德卡冰川已经退了大概几米了，3米到4米了吧，已经化了很多了，化几米长了。以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的话，可能你在10年后或者20年后就看不到这个阿萨巴德卡冰川了。
所以赶紧去，赶紧看。
对、
嗯、
这个就跟马尔代夫是概念是差不多的。
嗯嗯，
反正我再往南就到班夫，班夫一进跟 Jasper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你 Jasper 你去的话，你还你觉得这是一个小镇子，还生活气氛很浓的。在一进班夫的那一刻，你就发现这就是一个游客中心，整个一个大非常大
啊，对，非常热闹的，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对，最后再说一句，那个就是冰川吧，
嗯，
就是这个冰川呢，为什么说推荐大伙去呢？因为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可以游客身份踩到上面的冰川。
哦，
其他的大部分在北极、
啊、
在格陵兰岛或者在北极，只有你科研人员，你跟着科考队才能去。那个费用我估计可能比这要多 N 倍了。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值得，就是花个10分钟上去踩一踩的。虽然好几十加币吧，
10分钟好几十加币，
但是你比那个，对吧，中国的5A级景点 可能还好很多。
我去那天特别有意思，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加拿大人那种幽默啊。
嗯，
他在那个游客中心那个餐厅门口他放了一块饼。
让你踩一踩。是。还是有，确实有人不去。
嗯，
确实有人不去的。
他要自个儿去的话会不会能多踩一会儿？
你没法自个儿去，你除非爬上去，爬上去要三个半小时。
嗯，
下来要四个小时。咱们这体格，
那还是得坐那个车，
也就夏斯能够坚持上。我是绝对不会干这个事儿。七
个
多小时，
那是极大的一个运动量，真的。
七个多小时爬那个，而且你是在有可能会刮非常大的风。
嗯，
对，
还是有点危险，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还是坐那个车上去。
对，
你那个车100多美金的车，你坐过吗？对吧？
对啊，
肯定没坐过呀，对吧？100多美金能买那个什么？
100多万吧。
100多万美金，
100多美金有点，
100多万美金的这个，对吧？你买什么车都能买了，对吧？
它的票价也挺贵，票价是我记得
好几十，
90多加币，
嗯、
就是半个小时。
对，所以说这个，再说一下冰原大道，
嗯，
冰原大道为什么说是最美的这个公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它是连接这个 Jasper 和这个班夫的这一条这个最重要的一条公路，就是没有别的公路可走。就是你如果说去从班夫去加斯伯必须怎么走，必须走这条路，它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景色，就是你春夏秋冬去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因为它修路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对，而且你在上面中间还连着公河瀑布，对吧？连着双杰克湖，中间还串着这个无数的这种小景点，就跟刚才夏斯说的无数的湖，
嗯，
对，它几乎是斜着平行于这个公河的嘛，
嗯，
它这个加拿大的一号公路是基本上是公河平行的，它是斜着平行，所以说它这个沿途非常多的这种瀑布和湖，还有这种不同的山峰，比如说最著名的那个叫什么艾森豪威尔峰。就在这个冰原大道从这班夫出来不久。对，
你注意到一问题没？就是他那个道路的风景之所以美，跟他修路这种方式有关，跟中国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公路的修筑方式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中国是把这山给炸开，
对，
从然后掏个隧道什么的，他没有隧道，也不会把这山炸开，他是从那山上过。山脊上过，然后顺着山谷走，所以它完全保留了这个原始的地貌，所以你看到的风景，我反正我在那个地方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个风景好，第一个是因为它地貌确实好，第二个这个路修得太艺术了，它就是设计过的。
不过提醒大家第一点，加油一定要加满。这条路上真的是那个什么？
哎，他这个地方自驾是不是要上那个什么雪链啊？或者是
不用
用、啊？
冬天基本上没有人去跑
啊、
哦。冬天
有封闭时间吗？有吧？
没有封闭时间，
没
有封闭时间
啊。那还好，就是我们普通游客也可以去，开着
去
也没有什么危险。
冬天没有这么神经的人去那里，因为太冷了。冬天那个冰原大道的温度，平时的温度就-30多度。
呵。
哪有那么低啊？你
真的是
冬天啊？
冬天就是12月份、1月份和2月这三个月
啊、
嗯，真的是极冷。
哎，别说冰了，这说的我都冷了。咱说说温泉吧。
然后呢，对，咱们就到班夫了，对吧？
嗯，
就从 Jasper 一直开到班夫了。班夫刚才夏斯说的这个班夫镇，
嗯，
对吧？
嗯，
其实班夫镇也是我觉得必须要住一天的，还是要住一天的。
我住三天，
你住了三天，我住了几天？我住了两天还是三天？两天。
为什么要住呢？
因为那个镇啊，说是有点人工那种开发的迹象，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就是无数的那种，这个特别有那个当地的那种感觉的这种酒馆，就是他餐厅也都卖酒。
嗯，
就是那酒馆还挺热闹，然后无数的那种小商店。就是几乎，而且在那儿几乎你所有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户外品牌，他那你都能买着，知道吗？你可以随便逛，而且价格跟那个卡尔加里市区其实是一样的，
是吗？
它并没加价，
嗯，
还挺有意思的。
我买了好多纪念品，嗯、
对，然后对各种这个班夫的这种纪念品，
班夫镇就相当于一个游客中心的概念，
对，它
住宿那儿可以作为一个
最集中的地方
啊、
嗯。它本身也是有人住，就是当地的
当地人也有
当地的居民，好多都是当地居民。
然后呢，那边大家会想，可能有些土豪，插一句吧，就是土豪可能想我在那儿买个房子，对吧？反正贵也贵不到哪去，也比北京的别墅便宜吧。
嗯，
他那儿颁布了一个法令，从1988年之后的。这个就是没有取得那儿的居住权或者在那儿做生意的人，就是投资者、老板，或者说是员工，或者说是在那儿的居民，就是1988之前的是有权去买房子，1988之后的是没有权利在那里。
就是只要你不在那儿住，
对，只要你不是那儿原住民，是老员工或者老的那个企业主，
嗯，
你是无权在班夫镇那个班夫国家公园的那个境内，
嗯，
去购买这个。不动产的
啊，
对，所以说他就
也没号摇，
所以他便宜，
更加的不是他没有有价无市，
对啊，就是没市场嘛。嗯，
这个小镇呢被称为小瑞士，加拿大的小瑞士
班夫小镇，
对，他那班夫主街你也照了吧，就下次可能也照，
嗯，
他那个就正好能看到那个卡斯特开山，
嗯，
那个山叫卡斯特开山，
嗯，
它是一个原住民语，我也不知道最后它那卡特开叫什么意思，好像就类似于什么雷霆之力啊，或者什么那种，
嗯，
就是那种就是叫做什么原住民语
神话故事，
对，卡斯特开山那个照片是基本上所有人去那儿旅游基本上都要去照的，
嗯，
站在这个马路中间，正好它那个
这边是
上行，
对，
上行车道下行车道中间有一个那个可以站的一个台阶，
嗯，
站在那儿啪啪啪拍一个，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山的
两边是
那个缝，对，
就是特别那种古典瑞士风格的那种二层建筑，然后那个主街的尽头就是那个山，在天气晴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
它的山感觉离那个镇特别近，
特别近，
嗯，
群山环抱，
嗯，
美，哎呀，真的美，就是大家可能在听的时候感觉不到，就感觉我们在吹，
对，
君君，你说一下你的微信公众号吧，还是让大家去你的微信里面去看照片，我觉得好一点。
对，就想象不到有多美。
我觉得搜索那个什么叫"君生活"吧，王字旁一个君子的君，然后生活二字，然后搜那个应该就能找着。
哎，
嗯，
最新的两篇，对，斜玉旁的一个。
对，关注一下这个君君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
里边有一些我照的一些照片。
对对，有他的照片，然后不仅仅有他那个去加拿大的。旅行的记录，还有去其他地方旅行的记录，对，都可以看一看，对吧？其实这里还有好多我没有录的了，
对，
海岛什么的，对。
小镇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去的时候花点钱住个一两个晚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然后呢，下次你还去哪儿了？就周围的这个景点。
其实我是先去路易斯湖嘛。
先到路易斯湖，
我先到路易斯湖，
因为那个冰原大道的尽头其实就是路易斯湖
啊，然后再从路易斯湖，然后再过去，然后我又去回好，我第二天又
回到
了一趟路，
但是你没去梦莲湖对吧？
忘了梦莲湖，我去了，
就是他那个叫什么石峰山那个湖，好像我记着你当时咱们那个在网上说话的时候好像没有，
我去了一个叫 mini 叫迷你旺卡吧，那个湖，
嗯，
那个湖很有名，是因为
旺卡，
是因为那个松鼠抢镜的那个照片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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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里真的有很多松鼠，
对，
好多松鼠，我正好在那个地方照了一张，我回头一看，哎，正好就是那个地方。
它这个班夫这个湖为什么照相特别好呢？因为它这个从山上啊，流下来的这个泉水，或者说是这种冰川化的这个水。它是富含很多的矿物质的，
嗯，
这矿物质就慢慢的沉积到了这个湖底，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夏斯去的这个路易斯湖，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梦莲湖，包括一些很多这种湖，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个远观这个湖景，尤其在阳光直射的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呈现这种蓝绿色，
嗯，
特别像翡翠的颜色，
对，
嗯，所以说这个路易斯湖。这个也之前也叫翡翠湖，对，之前也叫翡翠湖，
嗯，
建议到那个湖那个别光在那个游客聚集的那几个拍照的地方拍游客照，你可以往那个旁边山上去，真正好的风景在那山顶上，从山上往下看那个路易斯湖，那个湖简直就是那个酒店的一个游泳池，就那个视角是最美的，
而且颜色特别好。
嗯
嗯，
其实大家可以搜一搜，在网上那个 Google那个搜一搜那个照片， 就能够照，就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就是那种网友照的这个各种各样角度的。
我的感受是，加拿大人这个当时他们第一代就是这种开拓者，去开拓这些野地的那些人，
太伟大了，
太会享受了，首先太会玩了，
太会享受了。我就是简短的讲一讲这个路易斯湖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嗯，
路易斯呢是英这个英女王，就现在的这个女王的一个女儿。而且是他年轻的时候最这个宠爱的一个女儿，所以说呢，就是说，但这个女儿呢，就是当时爱上了一个加拿大人，
嗯，
就是当时的那个第一任的加拿大的总督，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当时一个公主爱上了一个平民，是吧？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把这个女王气的就把这个公主贬到了加拿大，因为当时加拿大是属于英属领地嘛，但是这边属于那种像咱们现在之前的那种像什么北大荒那种感觉，非常荒芜的那种领地，所以说就是这个贬过来之后呢，当然这个女婿最后还比较争气，成为加拿大的总督，然后当这个时任总督修建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太平洋铁路，当然也同时的这个建立了班夫国家公园，所以说这个湖最开始可能叫翡翠湖，是由这个勘探地质的一个地质的工程师发现的，因为要纪念这个路易斯公主的这个功绩，于是他发起了这个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所以说改成路易斯湖。
嗯，
对，
他们那儿有各种景点，你看他都有他那个介绍嘛，都会介绍这个景点背后的
故事由来，
每一个景点都有他自己故事，
而且英语法语两个版本
啊，
非常棒，
都有不同的这个人历史人物啊，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就是你可以沿着湖有可以走各种步道，
对，
各种长短的步道，体力好的你就走长一点的，
所以
更好，
所以说班夫国家公园呢，那个在英国人的眼里头是非常的那个，就是著名的一个景点。对，现在2016年的统计，第一名就是在加拿大的入境旅游的，包括来班夫的第一名是美国人，美国游客是最多的，因为近。
嗯。
第二名呢就是英国。
嗯。
对，然后第三名
也是近，
第三名已经从原来的，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第三名已经变成中国了。
哦。
中国人
2016年第三名已经变成中国了，
统治世界了。
对，就中国游客去的也很多，很多土豪一在那个这么贵的城堡酒店和这个温泉酒店一住就是14天，住满两周，极为挥金如土。
他那儿住和吃还是相对比较贵，
嗯，
非常贵。然后呢，
跟东南亚比完全是不同
的。咱们讲这个路易斯湖的这个酒店。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它离着加拿大最豪华的一个滑雪场，就是路易斯湖滑雪场，国际滑雪场最近。这个滑雪场是加拿大唯一的一个国际顶级滑雪场。所以在冬天其实那边也有非常多的游客，世界各地的这个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滑腻了的就会飞到这个加拿大来去到这个滑雪场去滑雪。这个滑雪场也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卡尔加里的冬奥会的一个滑雪的一个场地，对，所以说他们那个酒店有一种车，是专门把已经穿好雪服和雪鞋的人，直接的扔到车上，然后拉到滑雪场上面，然后让你去滑，对，然后甚至还有那个直升机直接从这个酒店给你扔到这个
山顶，
对，雪山的山顶，让你自由滑下来。但是那个你需要有一定资质，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上去的，所以说喜欢滑雪的可能去那边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爽。
听着这个滑雪就挺贵的，又是个顶级的酒店，又是个顶级的滑雪场，
对，也是非常贵，但是和欧洲比的话其实也那么也还好，也不是说特别夸张。
你发现问题没，就是你看在国内咱周末的话咱都去这个什么带小孩去商场啊什么的，游乐园啊这种地方，加拿大人周末就是去这各种公园，国家公园或者说省的公园，
对，
去里边露营啊，
骑车、露营、
户外活动，
游泳啊，
我反正是我
hiking，
我确实特别羡慕，就是。他，你无论住在哪个城市吧，你渥太华也是，你那个温哥华也是，就是你开车十分钟，你肯定能找到一片就是属于你
非常非常大
安静的地方，然后属于你自己的绿地，
对，
你可以在那儿安静的休息一会儿。
对，你即使想 hiking 的话，就是你想找一小时以上的路线也是非常轻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
到。这个北京是不可能开车十五分钟找到一个。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可
能，
因为北京的人口已经等于加拿大全境的人口
数量，十五分钟充电两小时吧，全堵路上了。
对，这没办法，人口密度问题是。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上没上，就是那个硫磺山那个缆车。
哦，那个我去了，
那个去了，
那
个票买
了，
对，
买了，
那个票买了。我以为你所有的这个票都没买呢。
那个
也很震撼。
因为我还是赶早上去，我头一天去关门了，我本来想去看夜景的，
夜景，
后来那个关门了，我就第二天早上又去了，那个确实不错，可以看到它整个全景嘛。
对，公河的那个正好的那叫什么河谷吧，应该叫是。对，然后它那个整个班夫镇的全景，对，从那个上面看，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叫什么？
它叫硫磺山缆车。
硫磺山。
对。叫做班夫冈多拉是吧，是这么
叫了，
它是叫缆车的意思，它那个缆车是一个透明的那个顶子的。Jasper 也有缆车，
也有
Jasper 那个缆车是能坐好二三十个人的
啊，
特大，跟公交车似的。
上去了吗？
我没上，没上，没上。
我是傍晚的那儿拍了一下那个傍晚的那个景色，
因为我先到了班夫嘛，坐完那个班夫缆车我再去 Jasper， 我就不想再坐缆车了，我觉得班夫那已经很棒了，因为它是360度的，可以看周围的
山。然后你下缆车还可以往上爬嘛？它那上面
有
天文
道，
有个天文监测站嘛。
是，我也上去了，我走到那儿，那天文监测站关了，在那儿可以。但是你说的这个夜景是不可能的呀，它那4:30就关门了。
不是夜景，就是那个傍晚的那个景色，那个照片拍的是最好的嘛。
是，
就早晨清晨。
还是你比较专业啊。反正我觉得那个票也是值，也是 Brewster 公司的。那个垄断的那个，
这 Brewster 这是一个当地的企业家哈，
对，
一个探险家，好像是，
对，非常有名的探险家，他成立了
这些景点，是不是都是他开发的？
不是他开发的，这些景点的服务的项目，
他是服务提供，
基本上他都包揽了，包括还有一个特别那个，就是在这个冰原大道上特别坑爹的一个景点，是那个叫什么天空步道。就是拿钢架和这个钢架和那个玻璃，
不就像是什么？你走在两个中间，中间下面空的，可以看得见。
然后那个景点在世界各地都有，
对呀，
类似的，就是拿钢架和玻璃搭的，也能看底下特别特别深的山谷。
哎，那是中国人运营的吗？那个，
那也是 Brewster，
也是 Brewster。
对，
为什么是中国人运营的？
我好像听
了
哪个
特别特别有那个中国范儿，那个
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那个哪儿那个山上，
就北京周边至少有三个嘛，玻璃步道，
好多那种玻璃步道。然后中国还要建一个世界最大的玻璃步道，马上就要完成了，是在哪儿？张家界。
张家界那边，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的话呢，当然我是买了套票。我不去他也收我钱，所以我只能去，但实际上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好。
中国人就喜欢这种，
但是有很多印度人就特别开心在那上面。
我发现中国人就喜欢这种人定胜天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去这些地方就没有必要说局限于某一些著名的景点。
对对 对, 对，
你其实可以挖掘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可以挖掘你自己的线路。你甚至可以跟当地人交流，说有没有这个游客不知道的，是可以当地人知道很多这个游客不知道的一些隐藏的线路，那些线路可能说景色会更好。
但是你得第一点你得解决住的问题，对吧？第二点你得注意安全，你得有当地向导带着你。
对，安全第一嘛。
说到这个，我给大家讲讲那个熊。这熊这个事儿，就是也是导游告诉我的。就是每年在这个班夫和 Jasper 其实熊比班夫要多，因为班夫人有点多，就每年好几上百万的这个游客， Jasper 可能也就是班夫的可能五分之一的游客量。所以说呢，每年这两个国家公园被熊袭击的人可能都得有几十起，
之中。
那个片子是不是就在那边拍的？
对，就是《荒野生存》，就是那个
小李
迪卡普里奥，对，
啊、小李拍的，
对，
大家可以看
获奥斯卡奖那个，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熊是怎么袭击的，
特别恐怖，
装死是绝对没有用的。
对，在这个，然后那个分两种，熊分两种啊，这个一种叫黑熊，一种叫棕熊，一种叫棕熊。当然，在那个比如说在加拿大的丘吉尔镇，还能看到北极熊，白色的北极熊。北极熊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这个 Jasper 和这个班夫的特产黑熊和棕熊。黑熊呢基本上跟人差不多高，对吧，它有人的大概三倍体重这么大。黑熊是杂食性动物，所以说黑熊基本上是不会太饿的，它没有肉它可以吃草，可以吃果子，你知道吗？但是棕熊是纯肉食性动物。
黑熊不就咱动物园里
棕熊
喂的那种吗？棕熊它不吃。
啊，我跟你讲啊，
你喂面包它不吃。
这个棕熊有多大呢？基本上有人的一倍那么高，差不多成年的。然后基本上可能有
两倍是吗？
不，等会儿你要说一下，这个熊是直立行走吗？
它能直立起来，
直立起来人的两倍，
直立起来是
啊，我还以为
趴着
四条腿儿，
不是趴着，那也太夸张了。然后呢，这两个熊怎么去那个鉴别呢？它不是分色儿，
嗯，
棕熊也有偏黑的。
嗯，
棕熊发黑，黑熊发灰，
绕口令儿，这是。
但是棕熊后就是脖子这儿有一个包，就是颈椎这块有一个鼓包，那个是棕熊，没鼓包是黑熊。对，大家不要去弄错，别回来一看这。
既然棕熊比人高，你过去比一比不就知道了？
我靠！
这主要因为过去比的人都没活着回来，
也扔你一个过去比。
它确实很危险，这种动物。
对，黑熊呢？所以说黑熊呢，好奇心虽然重，它经常会接近人类，但是它基本上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它还是算是脾气还算可以的。但是棕熊是脾气比较坏的。它一般来说呢，如果你那个带着熊铃，就是那种走路，就是比如咱们图 hiking 的时候，它会带一个熊铃，叮当叮当特别响那种东西。它听到这个熊铃，可能会就直接就走了。
嗯，
就是你们这帮地球人不值得我一巴掌，它就不理你走了。但是你如果正面遭遇了棕熊，有两种可能性。
嗯，
第一种呢，就是拼死一搏，对吧？
怎么搏？
这一会儿我讲。第二种基本上就是更多的情况下就是结束你的人生，就是基本上就是活的回来的极少，
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人影了，一种可能是熊影了，但是绝大多数是
熊
影了。
反正装死是绝对没用的，
装死绝对没用。
这个他们那个教育片子里面会讲到这一点。
他是这样，他就是对他那边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给所有加拿大公民的一个教育片，遇到熊怎么办，就是你要张开双手，就是体现你很高很高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
奇怪的动作，
奇怪的动作，然后啊，就是那种奇怪的叫声，就是各种各样的叫声，然后慢慢慢慢的往后
退。
对，你眼睛，
你是要装熊吗？说我也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不用装熊，你装什么都行，装鹦鹉都没关系，就是你眼睛目视着它，往后慢慢慢往后退，
不要跑。
对，慢慢慢慢往后退，一点点往后退，退到你的车或者什么掩盖物的时候，赶紧进到车里头。这样你基本上就是特别特别幸运的捡回一条命。如果说你转头就跑，棕熊能够保持每小时65公里的跑步速度跑一个小时，然后博尔特这种基本上也跑不过棕熊，所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个刚才夏斯说的，我想去找一个徒步，去找一个非常好的景点，这一定要找当地的向导，而且尽量不要在晚上，
而且要找个个高的向导。
对，
必须个高的。
其实他那商店里面都有卖各种
熊
防熊的那个喷剂，
但是主要就是以咱们亚洲人的这种心理素质，你看见熊的时候，你还能想起来去拿喷剂喷吧？
有可能把自己吓晕了。
对，
不想装死的，
对，就直接就
就死了，
因为你心跳过快，可能就直接堆在那儿了。
嗯，他是我觉得大概率是这可能，
对，尤其是女孩子。就当时他之前几年前有一个就是被熊咬死，就是因为女孩子就是先是尖叫，然后拔腿就跑，
嗯，
然后还没跑几步呢，因为他车其实不远，车就离那个女孩可能也就20米或者30米远，那个女孩还没跑几步呢，就被熊给直接给一巴掌就给扇飞了。
天哪，
人熊都没咬，直接拿他那个利爪就直接就给扇飞了，后边就直接就是整个全翻起来了，你知道
吗？
所以说就是这个不要尝试，对，还是要注意熊喷。如果说去 hiking 的话，在班夫镇就有卖，
嗯，
但是这个我记忆中是不允许带上飞机带回中国的。
是什么？就是防狼喷雾呗，
类似
防熊喷雾，
它那比较大一个熊、
嗯、
喷雾，对，然后里边是极辣的一些化学的一些、
哦，那应该就是那种东西。
它是可能是不允许带回中国的，但是在国内可以，在加拿大境内可以用
啊、
嗯。对，那么一个东西，带着那个去，
那要喷人不得把人喷死？
对对，它不是喷死，它那个东西喷到皮肤上都会非常严重的灼伤。
嗯，
对。那要看风向，遇到熊了之后你还要不能瘫软，还要冷静，拿出熊喷来，还要认一下风向。
就在你们玩的路上会遇到这个熊吗？
没有，就是我们这一趟路我只见到了羊、
哦、
鹿，还有他们那边那叫什么木斯吧，叫什么、
嗯、
麋鹿，
麋鹿，
对，它不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鹿，还有一种比人高好多的那种鹿，没遇到，就只见到了麋鹿，只见到了小鹿、白尾鹿和这个
狼之类的。
狼也没有，狼也没有，
应该有吧，只不过咱看不见而已。
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其实动物现在也很精明，不愿意去公路附近或者景点，不愿意与人那个，因为人太烦了，就到处照相嘛。
我看到的物种跟你不太一样。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浣熊。
浣熊。
首先在温哥华看见浣熊，然后这松鼠，然后这个鲸鱼，你也知道，我就看鲸鱼的海豹。
嚯，这画风差好大呀！这个
不一样。
松鼠是到
别的都归到海鲜里了，
非常多。松鼠确实非常多，
各种鸟。
对，各种鸟。大大小小的鸟，
它那儿生态保护的比中国
加拿大
太多了，
著名流氓鹅，加拿大
啊，对鹅，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动物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如果说是自驾的话，可能比那个像我，比如跟团人太多了嘛，因为一出来超太吵，就自驾的话，可能遇到动物的可能性会非常高。
嗯，
但遇到鹿，提醒大家也别靠近，尽量能够
鹿给你来一下也够
要命，50米远，不要。离得太近，因为鹿的攻击性也很强。
嗯，
对，
而且鹿这个动物特别奇怪，就是它还愿意顶人，还不像大家那个心里觉得鹿会怕你。鹿其实是看人是非常矮的，它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动物，它就想去顶顶你，因为看你非常奇怪，你看它奇怪，它看你也奇怪，尽量不要接触。
其实人在那边实际上是外来物种，他们是当
地
的
当
地的
原住
民，
住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看人是非常奇怪的东西，特别想去过去弄一下你或者什么，但是他顶你一下，基本可能你就得进 ICU 了。
然后如果在路上真的是在高速公路上遇到那个鹿的话，千万不要就是急打方向盘，
对，
停要就还是刹车，然后撞就撞吧，正面的，
对对对，
正面的这种撞。装上以后，你还能把这鹿带走吧？应该，好像是
可以，
还可以带走。
但是他们有很多都是车水箱都废了，但是鹿爬起来就走了呀。
对，这是大概率事件
啊。
这确实是。
反正想看这个野生动物的，尤其是在这个五月份到十月份这段时间，对吧？除了比如说咱们说去非洲看，在班夫。和 Jasper 也是非常有高概率能够看到各种野生动物。
嗯、他们有当地或可以报一些当地的团，他可以就是观熊之旅啊。
对对对对，
嗯，
包括北极熊也是有，但北极熊不在那个班夫那范围内。
他这个小的团就是去看动物的，那个就会看得非常
很棒，就给你弄一个 SUV， 然后伸到
弄个 ICU。对，
反正这个能看见熊呢，其实很蛮幸运的。对，就是如果在车里的话，多照照片，因为它反正也进不去车里头，顶多把你这车挠点那个印而已吧。
对，先去野生动物园练练是吧？
对对对，
嗯。然后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国家公园的，但是那个好像卡尔加里市这些事儿还没有说，是吧？
还对，没说。
嗯。
城市
跟咱这边、
那个、
哎，肯定是人少是吧？
我路过了，
对，
最后你那个还车的时候是在那儿吗？
我在那儿吃了一顿晚餐。
哦，对对对，还那我去的那个 Vero 还是夏斯推荐我去，
嗯、
那家很棒吧？
很棒。然后后来我通过各种的关系，我还了解到那个 Vero 的那个餐厅还是一个中国老板。
是吗？
对，但是他底下的员工包括厨师服务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对啊，
就是他只有老板是中国人。对，
是华人还是中国人？
华人，对，华人，香港的华人，
嗯
啊，不能，这样也算中国吧，咱们叫政治正确，对吧？
哎，对，那当然。对，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华人。
那家馆子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然后但是我也没吃饱。
嗯，
但这次他就没送了，对吧？你去的时候，他直接下次去的时候，下次说我觉得你特别好吃，没吃饱，然后呢，人就送了他一份牛排。然后我这次
你也学了一下，
对，
我也没吃饱。
跟那个
你是不是一叫夏思的？
我也跟夏老师一样，我说 delicious perfect， 然后说了一大堆形容词，然后我说我也没吃饱，然后人家说。没吃饱就没吃饱
了，把菜单拿，你再点点。
我那个是主厨送的，主动送的，因为我当时说，我说你这个很好啊，我不现在胃口大开，我说还有其他，但是我没吃饱，我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 meatball， 就是那个肉丸子嘛。
哦，我点了那玩意儿。
我说行吧，我拿一份。最后哎，端出来是一份牛排。他说我们主厨说这个是免费送给你。
嗯，
谢谢。
你的英语不如他好，忽悠能力差点，
或者就是因为他没点那个肉丸子，我点了，你知道吗？人家不送，人家说你肉丸子，你吃了一份牛排，再吃一份肉丸子都没吃饱，
这太夸张了。
所以到那个阿尔伯塔省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牛肉，牛肉太好了，
三 A 级的牛肉。对，
嗯，
我这回去吃了五顿。
哎，咱这一回节目居然没怎么聊吃，太奇怪了。
聊聊吃吧，
因为风景太好了嘛。
嗯，
对。但是这个牛排也是极为推荐的，除了不爱吃牛肉的人，到那儿一定要吃这个牛排。
嗯，
安格斯牛肉就只能吃牛排这么吃是吗？
别的也可以啊。
嗯，
对，也可以。它也有类似于像什么汉堡，
嗯，
安格斯牛三 A 的牛肉也可以做成汉堡，
嗯，
真正的火烤的汉堡。哎，我的那个公众号的还有，那个照片，就是那汉堡店的照片，好像是。
啊，我是觉得国内的这个羊肉已经有品质非常好的，但是牛肉的品质，国产牛肉的品质跟那个完全是没办法比的。
哎，
无论说跟日本牛肉还是说跟这个加拿大牛肉，没有办法比。
对，我先讲一
品质差太多了。
夏思也去过日本，对吧？我先讲一讲它跟这个松阪或者神户的牛肉不同点。
嗯。
松板牛或者神户牛呢，是日本非常著名的，叫和牛，对吧？
嗯。
但是和牛里的极品就是松板的或者神户牛，它的这个脂肪分布非常的均匀，对不对？
嗯、
就是它这种大理石纹，看着特棒、特漂亮，像雪花一样。它那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做牛肉粒或者铁板牛肉，切成那个筛子那么大的这个，
对，
黑蒜子牛肉，
对，切成筛子那么大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在铁板上稍微的一炒，然后就可以吃。
我觉得吃寿喜锅也挺好的。
啊，寿喜锅也可以，它就是入口比较绵软。
对，
安格斯牛肉，
嗯、
对，安格斯牛肉或者说是阿尔伯塔牛肉，它是那种非常有韧性，但是不会塞牙的那种。
嗯，
对，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嫩哈。
所以说，我们一般就会推荐朋友们点这个叫做 mineral rare，
嗯，
那个就是大概的里边是红的五分的那种。
嗯，
我已经从耳机里听见你们有人在
流口水，
对，在咽口水的声音。
我吃了五顿啊，
我好像在那个
长了很多很多斤。
我在澳大利亚好像也吃过安格斯牛肉，
澳大利亚有，
澳大利亚也有，
但是跟那个阿尔伯塔的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他那个我吃到的是在麦当劳里那个汉堡，他、
哦、
会专门为安格斯牛肉出一本，
我知道那
专门的汉堡，但是已经比他那个别的要好很
多。跟牛排是差太多，
对，
太
没有吃到特别好的。
而且你发现没，他那个价格跟国内比不算贵，
对，
牛排单就牛排来讲，
什么王品台塑什么还便宜，
嗯，
还要便宜的价格，
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而且阿尔伯塔省的这个消费税也低嘛，
主要是夏思老师去的那个给我推荐那个饭馆已经算那个卡尔加里比较贵的了，
嗯，
比较贵的，还有更便宜的吃牛排的，
这要我看我那一顿是40多刀，
五十刀吧，连服务费对吧，
对，
连小费得50多刀。
嗯，
但实际上你去一些比较有名的那种那个连锁的牛排馆，可能30多刀就能吃到一个至少8盎司的
哦，那很便宜。
所以我觉得北上广的居民绝对也以觉得这个价格，赶紧去那个加拿大那边吃牛。
对，然后我们
国内，
我们还专门的那个当地的那个朋友，还专门带我去那个牛肉店去买了他们那儿的那个牛肉，回家烤的，对，
啊、
生的牛肉，他 age 了28天的那种，真正的那叫那个，我还真是忘了那个位置了。就是它那牛的那个身上那个位置非常好的一块，几四块肉，
他们的肉处理的这个水平之高啊，特别讲究，那有一整套的流程和法律来约束它。比如说它不可能让你在市场上卖，像中国这市场上卖这个常温肉就这么吊着挂着卖的那种，那是绝
对
不允许的。
我能保证，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吃牛排或者什么的话，你连吃三天，至少啊连吃三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吃肉连着吃你会觉得又吃真吃不下去了，但在那儿的话，他那个牛排的话真是非常好。对，
行，
大家一讲吃的话，
他是一进超市的一面墙
还没吃饭了，就说的我都饿了。对
对，
行吧，差不多了吧，这期节目还有啥要补充的？然后咱就把好的东西咱多录几期，对吧？
对，
这个美食回头等霍老板回来，咱再抓着他再录录这个海鲜类的，对吧？行吧，那大概咱加拿大的这个第一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对对
对，
下次我觉得应该讲一讲温哥华啊，像多伦多这些。
温哥华也没什么可讲的吧？
温哥华也是有，温哥华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华人最爱。
对，
霍老板不爱，
总黑温哥华，包括他的那个公园，对吧？
对对对，霍老板黑温哥华的频率仅次于黑美国的频率。
是，霍老板现在可能很快就会听到这期节目。
对，行吧，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呢，关于加拿大这个有什么问题，或者谁要想去加拿大，然后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名字是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播客，在微信里面搜索并添加就可以了。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最新最快并且可以完整收听所有节目的唯一渠道。 iOS 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收听两个字来了解在更多系统里面订阅我们播客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两个平台上线，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两个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好，加拿大的这期节目咱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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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so much, friends.
to the wedding, dance me on and on and on. Dance me very tenderly and dance me very long. We're both of us beneath our love, we're both of us ab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asking to be born. Dance me through the curtains that our kisses have outworn. Raise a tent of shelter now, though every thread is torn. And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 Alexandra Bubitsky on the violin. To be here, friends. I don't say that for applause, but you've been very kind to u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 don't know when we'll meet again, but I promise you that tonight we'll give you everything that we got.
美团旅行用心为消费者打造集酒店住宿、机票、火车票、景点门票、境外度假等综合出行业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一站全搞定，美团旅行。